从北边是干旱的风，但是从北边吹来风是从黑门山吹过来的风，所以呢是是什么？是清凉的风，带把雨露带来的。那西边的风呢是带来甘霖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故事？从西边往地中海一看，西边，然后东边呢就是从沙漠吹来的，所以刚好跟中国的地理相反。中国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好风，但是以色列东风是坏风。因为你记得，就是东风呢叫连这个约拿都说他要死了，他不要活着，所以你就看见这一阵东风就叫约拿就患了忧郁症，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是东西南北风，但是圣经里面呢有的时候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这就是旋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是旋风把这个谁把这个以利亚带到天上，那么也是旋风呢把约伯，就是我们知道把约伯就是把他外面的把他儿女就不见了。所以这个还有呢，就是神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好，所以这是圣经里的四风，东西南北。 OK， 好，在下面五是代表五个地带。那么大家看呢、啊、很这个地带都是南北的，都南北，你看见吗？最左边的是沿海的平原，那么最右边的呢是沙漠。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啊、如果以中间不是有死海吗？有死海，如果做主轴的话，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大裂谷，约旦大裂谷。那么这个大裂谷是可以说地球破了相了，一直从什么地方呢？一直从北边的土耳其一直到北非，那很大的裂谷。那么这个裂谷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在死海。所以死海是全世界最深的。所以如果以这个做主轴的话，最左边的是水的海，最右边的是沙海，一个水海一个沙海，所以你看很清楚。然后两旁是两个肩膀，那一个是中央山脉从南到北的，那么就这就从但到别是巴。你看见从但到别是巴，这里面有伯利恒，有耶路撒冷，有希伯伦，有还有别是巴，还有拿撒勒，还有呢还有这个很多圣经里面所发生的，像什么畸变都是发生在一个中央山脉上。那么还有右边这个是外约旦山脉，那么北边的一部分是给两个支派的，南边呢就是摩亚，在摩亚再下面呢就是以东，那就是等于以色列的亲戚。所以这个大概是五个地带都是南北的。那么很明显你看见这有中央对称的情形。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约书亚记讲到分产业的时候，那么讲到两边有一个摩利亚王，左边这个亚摩利王，那么这个西边呢也是亚摩利王，也是两个刚好是对称的。然后讲到东边的时候是把产业就分给了这个两个半支派，那西边的呢就分给其他的支派。所以你仔细来看是五个地带。好，在下面六座山，在下面，所以是黑门山、塔波山、基亚加密山、基利波山、摩利亚山跟橄榄山。好，在下面七个植物，大麦、小麦、葡萄、无花果树、石榴、橄榄还有棕树。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你仔细去读，这个讲到圣经的七个不同的品种，这在生命记里面明明讲过的。所以如果到以色列去，你看这七样东西可以说是完全代表它的植物。好，八，石头，这是土沙在下面，然后这是软石灰岩在下面，然后白垩在下面是硬石灰石，然后是另外一种石灰岩，还有这个侏罗纪的石灰岩，然后呢砂岩，还有花岗岩，还有呢火山岩。下面你自己等一等，对不起，就是你看刚才彩色这幅图，看彩色这幅图画，你就知道这个是八种不同的颜色都在里面，啊，所以主耶稣说盖房子不可以盖在沙土上，那么如果在耶利哥附近是不适合盖房子的，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地也不容易盖房子，那盖房子一定要在硬石灰岩，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可以盖房子，然后你看见说隐基底还有伯特利这都可以盖房，还有利。 这个什么地方，还有这个还有希伯伦，这都可以盖房子，所以这个地方都不一样的。那我举个例子，像什么呢？像拿撒勒就不同，拿撒勒是白垩，白垩呢就是 chalk， 就其实像粉笔一样，就是石灰岩。这种石灰岩呢，你如果风化了以后，那个土壤啊是长不出东西来。为什么呢？因为土壤是白色的，白色它看到太阳光它不会吸光，它反而是反射，所以拿撒勒出不了好东西。你在拿撒勒种东西长不出结果来的，明白吗？这是拿撒勒的特点。不过拿撒勒有个好处什么呢？就那个白垩的特点，就是虽然它不能种东西，它可以做路是很好的，因为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它不粘的，所以可以走在上面。所以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长大是在拿撒勒。拿撒勒对主来讲是一条路而已，你看，它是像根出于干地。所以这就是能够解释圣经里为什么许多次来形容我们的主是从拿撒勒来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么就这个故事都是什么？都是以色列地址的故事。好，下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为什么神在万地里面就选择了以色列这块地呢？因为神选来选去，刚好他在三大洲的中间，明白吗？你看最左上方的是欧洲，然后右上方的是亚洲，下面的是非洲，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图。那么在这里很明显，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神老早就探路了。现在呢，刚好以色列在亚洲、非洲跟欧洲刚好交界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要发生的。好，在下面。那首先我们要看这块地有多大，如果你和法国来比的话，你就知道就那么一块，跟美国比的话呢，不过是像纽泽西州那么大而已。好，在下面。好，那么这个同样我想大家看不是很清楚，不过大概啊，我想你大概可以看清楚，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个截面图哈，最左边的是地中海，然后沿海平原，然后过来的呢就是中央山脉，你看到吗？然后过来呢是裂谷，大裂谷，然后过来是外约旦山脉，然后就是沙漠，你看出来那个地势，对不对？那现在最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大裂谷最低的地方什么？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但是在那个带整个截面积最高地方什么地方？是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为什么登台呢？一定要这个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的一座城呢？原因就是登台一定要摆在明显的地方。那尤其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如果你讲见证的话，讲灯台你要摆在哪里？当然摆在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没？整个的这个地形和地势都解释了圣经为什么拣选耶路撒冷。所以神说我拣选锡安，有道理的。所以神拣选了耶路撒冷，拣选了迦南地做万地的代表。那么同样的，你看他所拣选的每一寸土地都有他属灵的意思的。我想这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它，我大概点一下就好。在下面，这个是纵截面，不是横截面，所以呢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最右边的是最高山，最高一直往下面，就是从北最这个最左边的最南，最北的最这个是最北的最高，就那边一直下来的。那除了黑门山之外啊，除了黑门山之外，如果你要想找到这个山最高的点是什么地方呢？叫做以巴路山。以巴路山在哪里？以巴路山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迦南所看见的那座山，这是最高的山。所以刚好是什么？是整个迦南地最中央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神把亚伯拉罕带这个地方可以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的话，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全景的，那就是以巴路山最高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班弟兄姊妹去过那一带，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最高的地方，那个应该就是神带亚伯拉罕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的地方，那是最高最高的地方。好，在下面。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征战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耶利哥在什么，在平原上，这个过了约旦河平原。那么我们普通读圣经啊，讲到第二个城是爱城，我们没有观念，对不对？我们因为在我们观念里面没有这个立体的观念，没有的。那么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才有立体的观念， 意思是说，你如果不知道爱城在哪里，你就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他打了败仗，第二次又怎么打了胜仗。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假定你从耶利哥一直往爱城爬的话，你看见他所经过的，那么爱这个耶利哥呢，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爱城呢可能在海平面上1000公尺。所以大家可以想，从最低到最高的，还不光是平平上去的，你看曲曲折折的，那真是一个很崎岖的道路，最后才到爱城的。所以我们如果读以西读约旦书约旦读这个约书亚记的话，要有立体的观念才可以。所以我们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这个讲义，就是地图，我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要把它带着，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看一看这个地图。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地图我们也把它有的已经翻成中文了，所以应该给大家有不少的帮助。所以你读这个，你看这个以赛亚书，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记得，它不是平面，它是立体的。所以从这里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等到迦南美地不是平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与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如果基督赐福的丰富是预表迦南美地的话，那么迦南地不只有它的高度，有它的深度，有它的长度，也有它的宽度。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经过迦南地，经过这几次的征战，你就知道这个地有多宽、多深、多高了。只有经过征战，你才有那个经历。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怎么知道？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帝国，它那个时候它这个帝国，因为一直西征，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地中海，所以在他的感觉，他们那个时候的感觉，世界有多大呢？世界就这么大了。那么最西边什么呢？最西边就是地中海的东岸，是地中海东岸。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波斯大帝国继续往前推，那么慢慢就到了希腊的海岸，到了爱琴海。所以那个时候呢，天下如果你讲的最西边就是爱琴海。所以你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根据什么？根据你征战来的结果。你慢慢就知道你这个世界有多大。那个时候亚历山大为什么要到印度去呢？因为他觉得只要到了印度，那么到了海那边，你就把世界都征服过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今天我们觉得自己世界有多大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个时候古时候，你要知道对于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你从你的经历来的。所以经过许多的征战以后，慢慢你就知道说迦南地有多高、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迦南约书亚记不只是一本征战的书，约书亚记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迦南美，神给我们迦南美地是三度的，不光是三度的，而且是对称的。慢慢的你能找出它的对称美，慢慢你能知道它的高度，你能知道它的深度，你能知道它的广度，你也能知道它的长度。那么用这些，你慢慢就明白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讲的丰满，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讲到基督赐福的丰富。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整个的约书亚记应该就是旧约的以弗所书。我想这个是一点都不错的。好，我想这个我们对于迦南美地的高度、深度有了。你看这个耶利哥代表它的深度，死海代表的深度。那么现在呢，爱呢代表它的高度。然后从这个约旦河一直到了大海，那是它的宽度。然后从旦到别示巴，这是它的长度。所以你看见圣经形容这个迦南美地，不是一个形容，是多方面的形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乃是万国中的，是神特别找出这么一块地来。那这块地呢，应该有它的代表性。那下面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好，那如果它是刚好在三洲的交界的话，那么很有意思，这个地中海的植物呢，到了以色列就到了点，到了顶了。它的东线就是地中海的盐植物到了以色列，你看见到了就到了极限了，就不可能再往东走了。这是第一。第二，亚洲的草原的植物呢，到了以色列就到了西线，西边就不可能再往西走了，稀奇不稀奇？那非洲的植物呢，到了北边就到以色列就到极限了。那非常有意思啊，你知道 Crithon 所主耶稣头上戴的荆棘，严格说来是热带植物， 那么你知道吗？如果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在以色列以北的话，你找不到一个。